大家好，今日是4月9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4月7号，在川普的极限施压下，伊朗是答应在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停火协议，伊朗低头了，而让步幅度还远超预期。与此同时，不单止以色列，还有一个国家跳入战团，带头开火再战伊朗。另外呢，那些不愿意帮美国的欧洲国家可能马上就要吃到苦头了。在美伊双方同意停火重新启动谈判之后，今日一早五角大楼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宣布美军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他提到美军打击哈尔克岛的军事目标的信号令伊朗认清了他们的处境和现实。而川普呢，有能力在几分钟之内就令伊朗的经济陷入瘫痪。但是川普选择了慈悲。同时呢，哈格塞斯还披露说美军将会继续留住，确保伊朗遵守停火协议，最终来到谈判台前的达成协议。我们都见到今日美国在英国拉肯希斯空军基地亦都起飞了12架 A-10 攻击机，并且 KC-135 加油机亦都伴随前往在中东的中心区域。另外，海恩将军他亦都公布了美军的极限战报，打击了13000几个目标，150几艘伊朗的舰艇被击沉了 90% 的武器工厂，80% 的导弹设施，95% 的伊朗海军水雷都被摧毁。今日的一个变数呢，就是以色列趁着美伊停火期间捉紧时间，10分钟之内就精准空袭的真主党的100个目标，数百名真主党极端分子被消灭。内塔尼亚胡表示支持美国暂停两周内打击伊朗的决定，但是协议是不包括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亦都再次惊动了伊朗。他今日在伊朗官方媒体公开宣布说，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而今日上午白宫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莱维特讲了五点非常重要的资讯。第一，就是川普正在派遣谈判团队，是由副总统曼斯、特使维特科夫和库斯纳的率领，这个礼拜六会在伊斯兰堡进行第一轮的会谈。第二，就是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川普已经知道这些报道，这个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典型的，他们在公开所讲的和私下表达的并不一致。但是莱维特的回应说，真主党不是在伊朗提出了十点停火协议条款里面，亦即是说川普同意以色列彻底打垮真主党，而不准伊朗再支持代理人的条件，美国是一直未有变过的。第四点，就是白宫确认在停火谈判过程中，美方和中共进行了高层对话，讨论了伊朗议题，这样亦都能够说明美国最后一刻是向中共高层施压。第五点，莱维特表示川普今日会同北约秘书长吕特讨论可能会退出北约的问题，亦即是白宫呢已经将说话讲到明川普退群的议题是认真的。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正考虑惩罚那些在伊朗行动期间对美国无意的北约国家。川普打算将美军从这些特定的北约国家入面撤走，计划关闭在欧洲国家的一个基地，可能是西班牙或者是德国。最值得关注的是美伊都在停火，但是阿联酋竟跳入了战团对伊朗开火。4月8号伊朗的报道说，阿联酋动用的幻影战机对伊朗拉曼岛炼油厂、军事设施和多个码头发动袭击。而伊朗随即亦都向阿联酋和科威特发射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无人机作为报复。而这样亦都能够说明海湾国家呢并不想川普收手。一个贴文，川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密切的合作，我们已经确定伊朗经历了将会是非常之有成效的政权更迭，将不会有浓缩核材料油，美国会同伊朗合作挖掘并且移除所有深埋的浓缩核材料油。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个贴文呢暗示了很多大的变化。如果伊朗同意一起挖浓缩核材料油，它就相当于半个委内瑞拉。第二个贴文，川普宣布对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会对他们征收商品 50% 的关税。显然川普这张牌呢就是打向了两个国家，那个就是中共和俄罗斯。而俄罗斯呢神早已经在制裁入面了， 所以好明显就系对准咗中共。昨日咧，多家媒体已经报道话，最后一刻咧系中共施压伊朗要灵活应对。而家捉到嘅证据好多，中共提供嘅卫星显示咗美军嘅军事基地嘅情报，向伊朗提供咗大约1000架神风特工无人机，为伊朗运送制造导弹嘅化学品，为伊朗提供核保护伞等等。4月8号，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向霍士新闻指出，北京呢已经是伊朗政权的生命线了，北京对德克兰的支持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在昨日停火协议之前，以色列对中伊铁路实施的空袭，而这个也是第一次以色列直接攻击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利益。这条铁路是在2025年6月3号开通的，是由中共出资400亿人民币建造的，目的呢是要突破美国的制裁，等伊朗石油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直接将石油运去中国。而美国众议院对中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说，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全球发动冲突的关键推动者。点睇？你觉得伊朗会不会乖乖地帮助川普挖浓缩核材料油呢？亦都请你们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厘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喺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同伊朗达成两周停火协议之后，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喺8号上昼召开记者会嘅时候表示，呢场史诗之路行动取得咗压倒性嘅胜利。美方使用咗唔够10%嘅军力就重创咗伊朗。8号早晨，川普表示，伊朗将会唔再拥有浓缩核材料油，美伊双方将会合作清除伊朗深埋地下嘅核尘埃，亦即系浓缩核材料油。星期 3，川普喺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话，美国将会同伊朗密切合作，我哋认为伊朗已经完成咗一次卓有成效嘅政权更迭。川普仲透露话，伊朗被摧毁嘅核设施目前以及过去都一直处于严密嘅卫星监控之下，而且呢项任务系由美国太空部队负责执行嘅。他表示，自从袭击发生那个日开始，便没有任何的动静。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星期 3在5个大楼新闻会上暗示，伊朗可能会自愿将浓缩核材料油移交给美国。如果伊朗不交出浓缩核材料油，美方将会可能采取其他措施。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今日亦都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副什纳将会率团前往伊斯兰堡参加这个周末举行的谈判。莱维特仲表示，中共在这次停火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川普总统将会在几周之后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表示，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促和止战。他仲披露，王毅已经先后同相关国家外长通话26次。中共政府中东问题特使亦都前往中东海湾地区进行穿梭访问。但是当被问到中方能否透露具体的停火条款以及停火协议是不是还未真正执行就已经失效的时候，中方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美国时评学者方伟评论说，伊朗在最后一刻终于退缩，据闻是因为中共施压。那个为什么会施压呢？因为中共已经急到不得了。他分析说，中国目前每日进口原油高达1200万桶，排名世界第一，占中国原油消费量的 70%。但是从去年11月以来，中共失去了委内瑞拉的廉价石油，到2月底几乎又失去了伊朗的廉价石油。 而因为川普政府为了压低全球油价，放松了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中共亦都失去了俄罗斯石油的折扣。所以从美国拿下委内瑞拉开始，到同伊朗对打，双方在每一拳几乎都打在在中共身上。除了伊朗之外，这场战争中失血最多的就是中共国。因此最有动力让海峡重新开放保持通畅的其实就是中共。川普总统星期三朝早话俾 ABC 新闻嘅乔恩卡尔听，佢相信真正促成呢件事发生，让协议达成嘅唯一因素就系佢嘅威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总统正考虑对嗰啲喺伊朗行动期间未有出手帮美国嘅北约国家采取惩罚措施。川普可能会将驻扎呢啲国家美军撤走，转而部署到支持美国嘅国家，而成个调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此外，仲有一件事引起咗外界嘅高度关注。美军喺敌区成功救出战友一事，居民系因为中央情报局动用嘅从未公开嘅绝密未来新工具幽灵声音，最终顺利揾到并救出嚟喺伊朗南部失联嘅第二名美国飞行员。而呢项技术亦都再次让中共望尘莫及。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呢项秘密技术是利用远端量子测磁强述佢寻找人类心跳所产生的电磁指纹，再将呢些数据结合人工智慧 AI 软体，从背景杂讯中分离出独特信号。同时在呢一次营救行动中，当指挥官发现飞机无法起飞的时候，即刻果断下令将其彻底销毁，让伊朗同中共最后攞到的只有残渣废铁。对于一向善于窃取技术的中共军方人员来讲，看到这次精彩的救援以及美军如此果敢的行动，心入面又会是什么反应？外界形容这个是美国特种作战史上最具挑战性亦都最复杂的任务之一，而能够成功完成这类任务的军队更是少之又少。从美方释出了消息和影片，整场营救行动简直远如一部荷里活大片，精彩刺激又惊心动魄。或者哪位荷里活导演可以将这件事来拍成一部大片，说不定会在美国大受欢迎。那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也都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八号，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在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对真主党中层指挥官发动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之后，自史诗之路行动开始以来，被击毙的极端分子人数已经超过1500人。但是以色列的行动显然远不止于此。以色列8号再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攻击目标是一处住宅区。据阿拉伯方面消息，真主党计划利用伊朗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境内展开行动，目标是夺取政治控制权并挑战黎巴嫩政府。据报道，以军在短短的10分钟内发动了大约100次空袭，击中了指挥控制中心，摧毁了真主党所谓的替代政府领导中心。同时，以军目前正包围黎巴嫩南部城镇宾特杰拜勒，部队连夜展开行动，出其不意地抓获了数十名藏匿了该镇的真主党分子。有些人在以军逼近了时逃跑，但是被当场击毙，其余人仍然被困在镇内。以军亦都正在谨慎地向前推进，搜寻并清除镇内的真主党分子。宾特杰拜勒是一座位于以色列边境大约4公里处的黎巴嫩什叶派城镇，亦都是该地区最大的城镇，同时仲是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著名演讲的地方。因此，以军这次军事行动亦都带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目前包围战仍然在持续进行中，华盛顿方面此前曾经暗示，尽管伊朗要求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可以继续作战。根据美国公共电视新闻网新闻时刻特派员兰德斯在社群媒体上的贴文，川普称黎巴嫩不在协议范围内，而原因是因为真主党还说那个是一场个别的小冲突。曼斯表示，以色列为了促成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准备限制对黎巴嫩的空袭。不过他亦都强调，美国从未讲过停火协议适用于黎巴嫩，但是现在以色列已经同意稍微克制一下对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大使表示，以色列不会参加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会谈。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欧盟领导人则都对美伊停火表示欢迎。周三，白宫将副总统曼斯推上了谈判桌。最新报道指出，曼斯将会同川普的高级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一同前往。 曼斯喺美伊谈判中被白宫视为能够推动协议，甚至亲自带队谈判嘅重要高层人物。佢将会喺巴基斯坦伊斯兰马巴德率领美方代表团同伊朗官员进行谈判。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对于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中，一向敢讲敢闹的民进党立委黄世坚这一次当然也都没有放过机会。他8号在民进党执会前受访时活力全开，先强调现在根本不是谈什么浪漫交流的时候，因为中共的军机军舰日日绕台，简直就好像刀架在台湾的颈上面，整体气氛一点都不轻松。在这种应该举国团结一致对外的时候，却跑去向对岸招手，这个根本违背全体台湾人民的感情。而随后话锋一转，他亦都开始继续补刀，表示朱立伦担任国民党主席后，成日自称中国人，行驶是一条非常亲共的路线，一早已经令不少台湾人看不下去。偏偏他又没有在局势紧张的时候高调访中，甚至还可能见到习近平完全就是崩口人忌崩口碗，时机捉得非常离谱。跟着他表示，我只能够话一份大礼。正常来讲，政党碰到外部压力，通常会先看着怎样团结国内，安抚民意，但是却好像在这里开盲盒，一出手就帮民进党加分。黄世坚仲细数的眼中国民党的三大错误。地点他们北京，规格是主席兼总书记，话术又配合对岸的一中框架，一层一层地将台湾矮化。这样的行程不单止是台湾人看不下去，就连不少中国网友也都上网讽刺，说国民党是他的好处的，场面相当尴尬。而在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这趟行程真的帮国民党加到分，进而影响选举的时候，黄世坚也都再次开启了嘲讽模式。他说，从过去的经验闯体的时机的功力一向很稳定，他们错边每次都在关键时刻踩到地雷，这次恐怕也都不会例外。他甚至还补上一句话，他做对民进党有利的事情当然还是要祝福他。黄世坚最后强调两岸可以交流，但前提是一定要顾及台湾的安全和尊严，不能够在对方还在住刀比划的时候就急着自己送上门去见习当小妹。
近日有关神韵演出因为受炸弹威胁而被加拿大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取消的事，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的主席斯维特博士对此表示非常失望。他呼吁美国国会立法调查跨国镇压，制裁这种恶劣的行为者。神韵在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成功演出两场之后，剧院高层收到了一封电邮，声称已经在剧院和国会山安装了几枚爆破装置，以此威胁取消神韵的演出。多伦多警方经过全面搜查核实之后，确认这个是虚假的恐吓。但是剧院不单止取消了那日的演出，之后还取消了剩下的五场演出。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冯斯维特博士接受了希望之声 TV 的采访，他表示，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令人震惊，我对加拿大那个场地感到很失望，因为他们选择这向这些勒索者和某种程度上的恐怖分子屈服，透过取消演出他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他们的代理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打压和骚扰手段。因为他的内心非常害怕神韵艺术团所传递出来的强大而且震撼人心的讯息。
斯威特品牌认为，
特别是，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强硬的执法，这个是犯罪。每次有人打电话去表演场地发出炸弹恐吓，那个就是犯罪。这个不是恶作剧，是犯罪。而且如果只是发生过一两次或者三次，它还可以说是个别事件。但如果已经发生了150次，而且恐吓是跟着表演团体由一个场地去到另一个场地，我们知道呢，它是由中共的代理人有组织的去干的。
根据神韵艺术团的消息，到目前为止，针对神韵演出而发出的虚假炸弹恐吓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150几宗。而斯威特亦都对四季剧院是第一个取消演出的剧院感到非常失望和担忧。他呼吁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支持言论自由和 和艺术自由。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